难道别人的理论，难道别人的事是道的啊，不是正的。下面是负啊，负处，负处也就是堕负了，就是失败的一方面啊。我们跟别人议论啊，讲理论或者说道理，我陈述事实啊，你陈述的对或错，陈述的错的，那就是堕负了，那是落到啊失败的那一方面去。加上慢慢的看，细看。这个正理经还是看得懂的，因为有日本人的，有这个翻译的，他的知识夹得进去，是充分疏解，大体上可以了解一部分。这个书是在那里的，我下午从那里拿出来的，明天我再放到那个里面去，你们要看可以看一下。这是我们这个63页解释是。竹木这一个人，这个仙人的名字的来源，以致他所著作的正理经主要的这16个项目，是根据16个项目在下边的铺陈，在展开一部经典啊。比如说他这个量，开始说一个量字啊，量就是量东西、量对象，那用什么方式呢？啊，由限量、比量、比喻量、声量，再开始讲什么叫限量啊？限量里边比量，比量有很多种啊，有这个根据事实的比量啊，有根据这个圣教的比量，有根据这个定境啊，你在参定中啊，如何这个比量都有在。完成一部经典叫正理经，在现在也有两个名词互相这个讨论啊，一个就是我们讲的是阴明，一个就是讲的这个是正理，到底这个学问叫阴明还是叫正理，也是没有什么真正的决定啊。我们现在这佛经里面，我们这个佛教里面叫阴明啊，在印度我们不是叫正理学派吗？他们没有阴明两个啊，他们叫正理，正理也是讲的逻辑，阴明也是讲的逻辑啊，这是内容相仿，这个名称啊各有坚持，甚至于是大陆学者认为在印度根本就没阴明两个啊，只有正理两个啊，这个学问就叫正理，不叫阴明，阴明是我们传到中国之后啊，把这个整理出来的这么一个名字。我们为了讲话前言不对后语，少发生错误，自己否定自己，所以一定要多多少少受一点阴明的训练，受一点语言的训练，不是自己说的满口都是错话，但是不知道。但是我们社会上并不重视这个啊，因为我们说话是讲感情的，讲文学的啊，讲艺术的啊，这个主观的艺术的啊，文艺的小说的诗歌的，你看那个诗歌的语言，那都是好像他要怎么这讲的越奇怪越离奇啊，才能越感动，才能够越好的作品，是和这个阴明的语言文字啊，是不在一个范围之内的。阴明大师上讲，借出竹木这位仙人创标真事啊，这个我们看64页在解释下边这个创标真事这一句话。他说创标真事者这句话呀啊，怎么解释呢？是力破之性在于言论啊，言论即起，邪正可粉。这是刚刚讲的意思了，就是我们说话有没有效用，看他言论和事实相符不相符啊，和事实相符这个言论就是有效的啊，就是有作用的。我们说话 和事实不相符，和真理不相符，我们说话就没有效用啊，就是错误的啊。所以立破之心在于言论，有言论，有语言文字，才有啊什么是建立起来的，什么是破斥的，这样的道理啊才兴起来。那语言文字言论即起啊，语言文字既然一定兴起来，那它的内容呢就有正有邪，就可以加以分别出来。在正确的跟事实啊，跟现实，跟常识相符合的，这个我们算的是正啊，创标真实的正。和事实不相符的，和道理相矛盾相冲突的啊，这是一邪，这是我们说的邪，就是是一命里的是就是错误，是邪正数啊，邪跟正是不一样的，是互相不相同的啊，是殊异的。古今理通，故远标真实啊。时间是推移的，空间也是扩大的，但是道理它不变的啊。我们说无常，无常，无常是这个事情现象的无常啊，道理没什么无常啊，道理永远是那样子啊，就是尤其我们这个字啊，这个单字字体有变化，但是它是后边这个真理啊是恒久不变的，这四个字对不对啊？是啊，像这个四个字在三千年前释迦牟尼佛呢是对的啊，一直到一千多年之后传到我们中国来也是对的啊，在唐朝是对的啊，在宋朝是对的，在咱们到民国里也是对的。那可一切无常，这好像这四个字啊永远是对的，那所以这四个字啊变成一个常住了，变成一个永恒不变的道理。说到底是无常啊，这无常里面又出了一个永远存在的这么四个字，这个就是一种那个悖论啊，弄不清楚这个到底是对是不对啊。所以语言文字有这样的冲突啊，有这个里边的矛盾存在。下边再看啊，显称鬼事啊，所以这个抄写，你们这翻一看，翻看那个当初那个原文是多是什么话？原文在五十四页是怎么讲的？原地事情再称鬼事，是个再字啊。那么现在呢，它是那个书，原来那个书变成一个显字了，可见这个文字这个抄写，不管印刷，是有会出现不同的情况。看没看到五十四页？五十四页最后一行，原地是再称鬼事，哎，那这里呢，变成一个显称鬼事了。这个显就是度了啊，就是戒的意思，就是读变成陈列成这个阴冥的轨道、阴冥的形式了。那这个。再称鬼事呢，那是因为前面有借出竹木创标真事的原地事情，等着到了世亲菩萨这个时候再啊，因为前面有竹木了，它是不是开始的，它是一个第二的，就是再称鬼事都可以讲得通了。那这个显称鬼事呢，那就是包括了竹木仙人啊，世亲菩萨啊，他们都啊借来陈述这个阴冥的轨迹啊运势。等着到了世亲菩萨啊，说世亲菩萨立论法事，造三部论啊。我们前面讲了，世亲菩萨是造了没有一前部了，但是为了推崇他啊，说是前部论主。 关于因命的这里是举了三部，说未必少师做论事论论鬼论，做了这本书就是谈论这个言论语言文字这个遵循的这个轨道轨迹的，就是明论轨则，讲这个议论的轨则的这一本书，所以叫论轨。和这个情况相仿的就是龙树菩萨。龙树菩萨在我们佛教给他定位，他是空中的啊，他是来否定方面的啊，他是来辩证方面的。他和这个弥勒菩萨、无著菩萨、世亲菩萨他们讲这个法事法术的情况是不同啊。这个世亲菩萨啦、无著菩萨、弥勒菩萨，他们是从肯定方面来建立出一个系统的。龙树菩萨呢，是从否定方面啊来扫，可以说是扫除一切的。但是世亲菩萨年轻的时候做这个论鬼论，龙树菩萨年轻的时候也做了一部因命术，就方便行论。这个方便行论传到我们中国来之后啊，它里边讲的都是因命啊，讲的这个论的这形态啊，论的方式啊，啊这个限量比量啊，这两个大家都奇怪，为什么龙树菩萨他是讲空中的、讲般若的啊，做这个大智的论的、做中论的，他怎么会讲因命呢？是现在他这个不是他晚年做的，也是他年轻的时候做的。年轻的开始的时候都一定要受这个形式逻辑的训练，慢慢才能够进一步的发展。是世亲菩萨也是啊，未必少时，就是在说他年轻的时候、少年的时候做这个因命这个轨则的书，就论轨论。至于长大到了中年以后啊，恐不当理，恐怕他年轻的做这个论轨论呢有所瑕疵啊，道理有所不足啊，他更造了两个论啊，一曰论事，二曰论性。论性是讲究这个认识论方面呢，跟因命关系少，所以论性呢就没有举出来，他只举了啊论鬼和论事啊，所以就显称鬼事，或者是再称鬼事啊，这么一句话。但是这三部论我们中途都看不见啊，在佛经里面都没有啊，藏经里面都没有。这藏经里头有的一部是入实论，是是属于这个因命方面的论，是传说是世亲菩萨做的。虽然独木仙人啊创办了真事，虽然世亲菩萨造了因命三论，但是对于这个论理的正确详细还没有达到最圆满的地方，所以说言犹自未分啊，犹就是很幽深的啊，这是自知到头了，这个到幽深这个基段的时候还没有分辨得清楚。六十页最后一行啊，言犹自未分者，能力能破一众啊，真实名为犹自。能力啊，就是能够站立起来的主张；能破，就是能够 攻破别人的言论主张，说是很说了，但是做起来是很不容易的啊！怎么能够达到正能力？怎么拿到正能破？啊，你就是能够真正确确的一点毛病都没有的，能够建立起自己的宗旨来啊！真正能够有力量发生很大的力量，把别人对方破那个有错误的理论加以破斥的，这个才叫真实的，这种是很神奥有之的啊！是欲比以真是欲真能，什么是真能力？什么是真能破？什么是势能力？什么势能破？还没能够完全的理清，还用这里边混乱在一起呀、啊，有香烂过，就是紊乱的过失啊，故曰由之未分。我们谈到这里好了哈，64页呀、啊，65页啊，真是名为由之，真是名为引号由由生是达到顶点。这个由之是一鸣大师的原文呢、啊。啊，对，这个是标点错误啊，因为印度文法喜欢把这个故字放在后边啊，就是我们中国都发的所以怎么怎么样，他这个把所以故怎么怎么样放在后边，所以读论之心点个逗点，故名论心，这是我们中国的一个说法，那个故字拉到下边来啊，那个故名论心放在一起，那个故字不要放到上面去，放到上面去上面就是变成五个字一句了，下面变成三个字一句啊，读起来这个好像是比较这个不整齐，这样一个二者论性，逐论之性，故名论性，这样读起来比较顺当。在佛教音名里边啊，我们讲心名只有两本书了啊，一个是音名入正理论，一个是音名正理门论。音名正理门论后边讲到四能破，能破就是能够攻击对方的主张啊，攻击对方的主张有两种情况，一种是真能破，对方实在是有错误啊，你也看到他的错误在哪里啊，真正击中要害，那就是真能破，对方根本就没有错误啊，对方的理论是很对的，你故意来破人家破不了啊，结果你变成势能破了啊。另外呢，对方是有毛病，但是你看不出来啊，你攻击的对方不是攻击他那个毛病，攻击其他地方去了，这也是叫势能破。在这种情况，音名里面有一14种啊，这音名正里面里面有十四种，在这个正理经上呢，正理经上它是正理经上有24种，它叫误难。就是难别人呢、啊，是错误的难，并没有难到别人，这个难就是能破了，就是破别人啊，破别人破不出来，有错误的破别人有24种啊。所以这个陈那菩萨做因明正理门论的时候，他把它归纳成14种，归纳成14种，但是他的根据的来源呢也还是竹木菩萨竹木先人的啊，他所以他在这个音名正理门论上他也谈到啊，他说这个势能破最早是由竹木先人建立啊。多少页你讲？64页。 这三个论中国都没有，只是在这里头啊注解里边出现这三个论的名称。实际上在印度也看不到这三本书来，在中国也找不到这三本书。应该是啊，你讲话
啊。